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真理问答。
是的，那我们在上两期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为什么必须自己卑微以至于受死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和真理要求如此，除了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为我们偿还罪债。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跟耶稣的受死还是相关的，今天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被埋葬呢？
这个回答就是他被埋葬证明他确实死了。
实际上基督的死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只有这样神的公义才得到满足，我们才能与神和好。因此我们知道他确实是死了就极其重要。耶稣基督被埋葬意味着他已经入了坟墓，这是他已经死了的确切证据。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呢，会透过福音书的记载来看看基督受死埋葬的这些细节，真的是非常详尽，也是相互印证的。
我们确实要100%确定耶稣基督是被埋葬，这代表着他实实在在的死了。在约翰福音当中有很细节的记录，我们就来看看圣经中怎么描述的。
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9章38到42节，圣经说道：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许，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啊，可不是普通的人，这里记录他的名字也告诉我们这是真实发生的，因为耶稣埋葬的执行者其中的这一位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审判耶稣的犹太公会的成员。但是呢，他没有服从他们所谋所行，他是尊贵的义士，在社会上备受敬重，他是个财主，拥有巨大的财富，也是一个素常就盼望神国的人，是一个虔诚的一直在等候弥赛亚来临的人。圣经在这里记录他后来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暗暗的做，估计公开了不行。
是
他这身份还是个犹太公会的会员，还是个义士啊，因为惧怕犹太人，他只能是暗暗的行为啊。
是，
然而呢，就在耶稣死后，在所有的公开的门徒，包括当时跟了他3年的很多门徒啊，都四散奔逃， 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而这个原本是暗暗的偷偷做做门徒的人啊，他内心的信心却被十字架的大能激发出来了，一反常态，再也没有胆怯了，放胆去见了比拉多，公开请求认领耶稣的身体。
是，
他的这一个公开的行为啊，这本身就真的是一个神迹，强有力地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具有彻底改变人心，让人彻底改变，催逼人为他在最不可能的时刻挺身而出的神圣能力，多么勇敢呀！
这个是耶稣埋葬的执行者之一亚历马太约瑟。这段经文呢，还记载了耶稣埋葬的另一位执行者，就是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呢，我相信我们很多家人都熟悉，他就是先前那位夜里去见耶稣询问关于人如何才能重生这个问题的那个法利赛人，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从一个在夜幕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寻求真理的探索者，在耶稣死后转变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冒着被开除会堂、丧失一切社会地位的巨大政治和宗教风险，他公开的认同并以近乎君王之礼厚葬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可以说他的行动也见证了基督当年所撒下的关于重生和上帝爱世人的这个真理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已经发芽成长，并且最终结出了勇敢舍己尊主为大的果实。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埋葬的这两位执行者亚历马太约瑟和尼哥底母，可以说是两位德高望重的上层社会成员，他们公开出现并且是联合行动，一个把自己的墓地献出来了，一个是拿着香料去膏抹耶稣。可以说在神的护理下，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士确保了耶稣基督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尊贵且无可置疑的埋葬，从而完美应验圣经的预言，圣经说耶稣会与财主同葬的预言。其实这也驳斥了后世可能出现的声称耶稣的尸体是被草草的处理掉了，还有人说耶稣是被丢进了耶路撒冷城外新嫩子骨焚烧垃圾之地的这个谎言。
是因为在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着哈，19:41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他以最简单最彻底的方式排除了在耶稣复活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任何关于身份混淆的可能性。
对，
另外早在磐石里，这表明了坟墓的坚固性和封闭性，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挖掘或侵入的土坑，而是从坚硬的整块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而且挡在坟墓门口那个石板也非常非常的重，需要4到6个人才能滚开，这就使得任何人偷偷秘密的移动尸体的企图都不可能。这一个细节进一步强化了后来空坟墓的神迹属性，也使得那些关于门徒偷尸的谎言显得非常荒诞。
并且我们在圣经中还有记载，实际上耶稣葬在这个岩石凿出的坟墓里，他不仅仅是说这个坟墓坚固，还有呢，当时是有罗马官兵把守的。所以说从坟墓的坚固性以及外面有人把守的角度，耶稣尸体会被门徒偷走，这一定是一个谎言。另外呢，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还能够看到，耶稣是按照犹太的殡葬的规矩下葬的，是尸体先用细麻布包裹好，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体面的安葬的程序，表明整个的过程是合乎规矩的，从容细致的，也不是非常草率的人去世了用裹尸布一裹啊就放进坟墓里了，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体面的啊并且细致的一个裹尸的这个过程。同时尼哥底母带来的这些香料啊，如果折合成现在呢，大概有32公斤，这里有沉香、没药，那 这么大量的远非普通人安葬的这个规格，通常只有在安葬君王和极其富有之人时才会使用这么多的香料。然后如此大的用量，除了表达了尼哥底母对耶稣至高的尊崇之外，客观上它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因为这些墨药和沉香啊，它是带有粘性的粉末状膏状的一个香料，它与一层层的细麻布交织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涂抹在外层，一旦干燥，可想而知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坚硬紧实的外壳。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腿啊或者是胳膊骨折了，我们量身定做那个石膏板模型一样的，它会起着这样的一个坚固的效果的。即使有死后假设有苏醒过来的人，要从内部解开这个层层粘合的裹尸布，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约翰福音二十章也记载，彼得和约翰进入空坟墓时看到的是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而裹头巾则在另一处卷着，这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以超自然方式直接穿透了裹尸布而留下来的一个景象。
是啊，所以如果细读四福音书啊，在圣灵的默示下，对于耶稣基督整个埋葬的记载当中，那细节之丰富，视角之互补，内部印证的之严密，看似很平凡的细节，如果我们细读并去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它共同构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历史与神学的见证。耶稣死后他被埋葬了，证明他确实死了，这个真是真的。我其实读过很多考古的人写的，也有历史学家写的，神学家写的，都来研究四福音书所记录的耶稣下葬的这个过程啊。他们真的是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到最后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真的死了，被埋葬了。
是，我还听到过一位重生得救的律师，他是带着司法严谨的程度来检验四福音书，他也说耶稣基督无论是他生前的经历，包括他死后受死埋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都是相吻合的。所以说这位律师最后他也信主了。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耶稣埋葬的执行者，耶稣埋葬的地点，还是他整个殡葬的这个过程，只能是神他的爱子确实被埋葬，确实是死了。
这是他已经死了的确切证据，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那具体的意义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基督生命。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前几天我们在学习主日讲章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问，基督徒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是得救的？怎样才能确定的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选民？这一位弟兄，他已经信主超过10年以上了。为何他会突然这样问呢？原来弟兄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一同有一些疑问。当我们都信了耶稣基督，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为何还会时常犯罪得罪神呢？时常渴望逃离罪，可是 却又深深地被罪捆绑着，时常挣扎，怎么都活不出新的生命来，会疑惑，若我们是真信徒，不是应该自然而然地就生出很多能力，可以胜过罪吗？我们若是在罪中，还算作神的选民吗？他们几个弟兄讨论了很久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听到他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分享了他听到的史普罗牧师的答案。原来有很多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今天就把史普罗牧师的回答和亲情的家人们一起来分享。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都来思考我们得救的确据。史普罗牧师说，会产生这一类的问题，原因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世上存在着四种人，一种是没得救，也知道自己没得救，一种人是没有得救，却以为自己得救了，还有就是第三种人，得救了，却不知道自己是得救的。那第四种人就是，得救了，也确实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因着这四种人的存在，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难以回答。很多人已经受过洗，却对自己得救的确据有着疑惑，不太能确认知道自己是那蒙拣选的选民。因为很多人还不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救恩里到底包含着什么，也有很多很多人是有虚假的信心的。就如同在马太福音7:22-23中，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从耶稣说的话，我们能明确地知道，确实会有虚假的信心存在的，而那是极其可怕的，因为主会说，他从不认识他们。因此，为了避免我们被虚假的信心引导，我们需要来好好地认识救恩，并需要认真地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有得救的确据，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非常非常的重要。许多人来问史普罗牧师，若是得救的信徒，为何还会违背所信的，也还会明知是罪却还犯呢？牧师回答说，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并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被救，但是我们必须要确实地知道谁在救我们，我们又是如何得救的。对于那些有挣扎来求问牧师的人，史普罗牧师说，他通常会用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来和他们交谈。首先，他会问他们，你爱圣经里的耶稣吗？你全心全意的100%的爱耶稣基督吗？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回答，不是的，我没有能100%的完全的来爱耶稣。然后牧师就接着问这些人，那你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理应回应的爱去爱耶稣吗？而这个答案通常会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没有人会给耶稣完全的爱，也没有人能做到尽自己最大努力，用理应回应的爱去爱耶稣基督。而这样的一问一答，似乎会让人们陷入一个很悲观的循环。这个时候，牧师会问他们，那你到底爱不爱耶稣呢？你是否知道，在你心底的最深处，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真的爱圣经里的耶稣呢？此刻，面对这个问题，若是你心中有答案，这个答案是，我虽然没有完全的爱给耶稣，也没有尽我全部理应的爱来爱耶稣，但是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在我心底最深的那个地方，我是有那么一点点，真的有那么一些爱耶稣的。虽然这个爱并不完全，我 我也没有尽上百分百的全力付出最大的爱给耶稣，但是我是爱主耶稣的。若这是心里的答案，那么牧师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在心里有一点点爱是给耶稣基督的。若你的心里深处真知道你是有那么一点点爱耶稣基督的，那就说明你已经重生了。你若是重生的，你就是有真实信心的人。若你有这真实的信心，那你就是属于神的选民，你就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十分需要确信我们这选民的身份和荣耀的护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得救的信心，这原本是我们应该有的。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着世俗之风被吹来吹去，摇摆不定。我们的心若不坚定，就会飘来飘去，陷入矛盾，而面对迎面而来的诱惑，时常就会软弱，会抵挡不住。我们可以看看犹大和门徒彼得之间的区别。约翰福音十三章中描写了最后的晚餐，在26、27节中写着，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而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这个犹大他虽在门徒当中，也与耶稣同吃同住了三年之久，然而他的心却没有一丝一毫是爱主的，他只想着要得钱财。而福音书里描写的彼得，在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时，他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吃同住三年之久，在他的内心里是真的有一些爱主耶稣的。虽然他的认知很天真很单纯，但他是真的有一些爱主耶稣的。而主认识这个彼得，他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当耶稣这样对彼得说的时候，他的用语非常确定，当你回头时要坚固你的弟兄。施普罗牧师说，他读到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在他的灵里就会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满足感，那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确实知道他所做的功，他不仅仅是万王之王，而且他是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选民的大祭司。他在每一天每一刻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祷告。而且当耶稣基督为他那软弱的门徒们祷告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一定会回头，就如同彼得一样。我们可能会严重是非常惨烈的从恩典中堕落，但绝对不会是彻底的完全的跌倒。凡爱耶稣基督属于耶稣基督的选民，必被我们的救主眷顾保守，这正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所在。亲爱的亲情家人们，愿天父的爱、主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恩光临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让我们真知道救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何等浩大。在我们挣扎软弱的时候，求圣灵亲自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正在为 所有门徒们时时刻刻祷告，他所说的一切话都会应验。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的心里是否真的爱这一位耶稣基督呢？愿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快快地奔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